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高举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里面的学习，主真的是你保守啊，我们听的，我们说的，心怀意念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Amen。
啊，弟兄姐妹早安。然后我们今天是腓立比课程的第二课，我们今天的进度。是腓立比书第一章1到20节，很短的一段。那这边的主题我说的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其实，在腓立比的这个书当中呢，它每一章甚至每一个小段都有非常好的一个 topic 可以当成主题。实在是第1章第20节呢，我选的这个主题"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并不能代表保罗在这边所讲的里面的丰富的内容。那我想就希望等一下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能够弟兄姐妹能够一起，就是我们研读这个圣经的时候，把这里面的主题，我们在自己心里面能够把它彰显出来。那腓立比书，我们讲第一章之前 内容，那我先把上次第一课做一个简短的复习。那这个背景当中，我们看见这个是腓立比的城。那腓立比的城是主前呢356年是马其顿王腓立创立的。他这个腓立二世就是亚历山大的父亲，在罗马帝国跟这个罗马其顿帝国主前168年打仗的时候，这个地方这个城就归到罗马帝国了。那这个城是马其顿的头一个城。它是坐落在一个枢纽的战略地位，是兵家必争之地。那横跨那个巴尔干半岛的，当时罗马所做的一条路，是连接罗马到东，从那个东西边，东边一直连接到伊斯坦堡，现在的伊斯坦堡，当时的拜占庭，有一条路叫做 Via Ignatia，经过腓立比城。那路加在《使徒行传》也叙述，是腓立比是罗马的住房城。其实，在那个罗马，在腓立比城，上次我没有讲的是，我觉得在这个腓立比书当中，你可以看到蛛丝马迹跟这个战争有关的，就是在主前42年罗马内战，那是在当时的 Julius Caesar，就是凯撒，他被暗杀之后，罗马的内战，这个内战是要决定君主制或是共和制。当时他们的决定胜负的战役就在腓立比城外面打仗的，结果当时的 君主制的主张者就是奥古斯都 Augustus 就成为罗马皇帝，他战胜了，然后他跟 Mark Antony 是同一边，那成为他之后成为罗马的第一任皇帝。Augustus 呢，这个奥古斯都他是 Julius Caesar 的外甥。所以 Augusta 的妈妈是 Julius Caesar 的姐姐，但是呢，Julia Caesar 她并没有儿子，所以后来她被暗杀之后，人家把她的遗属一拿来一读，就发现她把她所有的财产大部分都归给她的这个外甥，就是奥古斯都。当时奥古斯都呢，才是个 teenager，但是这个 Julius Caesar 就已经看出来。这个 Augustus 呢，他是一个天生的一个政治天才。虽然他是 teenager，但是他非常有斡旋，而且可以洞察，就是在罗马参议院里面各样这个党派的这个中间的暗斗、明争暗斗。那后来我们也证明，这个 Julius Caesar 他把他的这个财产归给 Augustus 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决定。那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我们在这个立法当中，我们西历就是每个月的名字有一个叫做 July，就是7月，还有一个 August，8月。那这个 July 就是从 Julius Caesar 得名的，你把他当时是罗马的字，就是你把后面的 IUS 变成 Y，就是 July，然后你把 Augustus 把 US 去掉就是 August。所以这个现在我们现行的立法呢，其实。是在 Julius Caesar 在主前46年，他所颁布的。那这个历法到现在，我们几乎还是的，全世界都在通用，只是到了后面大概主后一千五百 500多年的时候，有一个主教叫 Gregorian， 他稍微把 Julius Caesar's 的这个 calendar 做了一些修正。有 Julius Caesar 之前就有闰年，但是他把那个闰年呢，每逢百的闰年跟每逢400的闰年稍微再调整了一下，让这个地球运转的时间跟我们计算年日的时间更配合。那战役的结束之后呢，有大批的军人，他们退伍的军人就把它定居在腓立比，后来他们也把腓立比 定成是一个直属罗马的殖民地。那殖民地这个概念呢，在我们现在来说好像是一个不好的一个词，但是在当时罗马呢，你直属罗马的殖民地它有一个特别的地位，就是在这个城所有生下来的人全部都是罗马公民。所以我们在腓立比当中，保罗在这边讲到的时候，在御营的全军啊，都听到我的福音。他特别把他在写这个监狱书信的里面的四封书信的时候，只有在腓立比他有讲到军人。那另外还有在最后问安的时候，他说凯撒的全家也问你们的安。那凯撒是罗马的这个皇帝的这个 皇族的姓。那在腓立比书有很多人认识凯撒的家里面的话，我想他们最可能的一个连结就是这个军队这个退伍军人的连结。所以在这边腓立比书他在这个罗马的政治历史当中也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我们也知道城中似乎是没有犹太人的会所，因为保罗一贯的定例，他就是到了一个地方去就会到了这个会所当中，从会所当中跟犹太人讲福音，然后再这样子传下去。但是在腓立比的城里面，他们并没有说，只是说到了安息日就到城外的河边一个祷告的地方对那里面的妇女讲道。那当时保罗为吕底亚受洗的那个小河现在仍有流水可以为人施浸，河边还有一座教堂纪念吕底亚跟保罗当时在使徒行传这个事迹。那另外还有就是现在腓立比城呢已经成了一个古迹，没有人居住，就像我们看到后面这个照片一样。但是联合国的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啊，就是 UNESCO， 他把这个腓立比城 列为世界遗产级的古迹，就是 World Heritage Site， 他们要有非常的保存。所以说你要是要去找资料的时候，网上有很多的资料，然后是关于腓立比城这个在罗马的历史当中还有现在考古所发现的一些东西。那当中有很多呢都是跟基督教跟保罗的这个到这边去传福音，在非洲 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都是有关的。那我们再看看讲到腓立比的教会，保罗跟希拉宣教之旅是在腓立比，是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他们里面的成员应当是有吕底亚一家，还有看守保罗希拉的禁足一家。保罗在腓立比只有短短的几个礼拜或甚至或几天，就会因为受了迫害往下一个城去了。那教会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诞生，那非常的不简单。那而且保罗在大概12年之后写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教会持续的成长，有保罗的问安当中有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这个监督跟执事就是代表教会已经有很非常的大，需要有很多需要有诸位的监督和诸位执事，这都是付出的，需要有好几位的监督。监督其实就是长老，还有这个执事是管理事情的，长老是监督是牧养的，来牧养跟管理腓立比这个教会。而且腓立比教会呢是一个很有爱心也懂得奉献的教会。当他们保罗一离开腓立比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们就两次的差派人攻击保罗金钱上面的需用。那一听到保罗在罗马坐监，他们又差派了以巴弗提带着捐资去攻击保罗并且服侍保罗。那在保罗所建立的教会里面，腓立比算是一个模范教会。保罗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书信当中找不到一点责备的话，而在其他的很多一些的教会书信当中呢，那保罗真的是对他们非常有严厉责备的言语。那另外 还有保罗，这个腓立比教会在保罗的心目当中是非常特别的地位。他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我所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是我的冠冕。我想要是一个保罗能够对腓立比教会这样说，实在是他不是表面上的称赞，而是真正从心里面打出来的。另外，我讲到腓立比书的作者，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就是保罗，但是我们看见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我想保罗的这个光芒太大了，然后这个新约福音当中呢，我们就发现在保罗的十三封书信当中，其中有六封保罗都把提摩太的名字列于写信的人上面，就像现在这个腓立比书当中他写的。但是我想这根据一些历史的学者还有考圣经的学者来说呢，其实那个信是应该是保罗写的，但是他把提摩太的名字也加在里面的话，就表示他跟保罗跟提摩太是同心合意的来为来里面所写的事情也提摩太也参与其中。因为提摩太呢是等于就是保罗的代言人，或是保罗的帮手，他常常有时候为了保罗处理一些其他教会的事情的时候，保罗差派提摩太去。另外在这个我刚刚所说的六封书信当中，有提摩太的名字列于写信的人当中呢，按照这个先后次序有帖撒，说对不起，有一个误差啊，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保罗提摩太的名字也列在这边。然后哥林多后书前书没有，因为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保罗在里面，他差派提摩太很可能这个哥林多前书是提摩太带着这个信送到哥林多教会，然后写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保罗又把提摩太的名字列在里面。那另外还有腓立比书，就是我们今天写的哥罗西书还有腓立门书。有意思的是后面这三卷书都是监狱书信，腓立比、哥罗西、腓立门，那其中以弗所书也是监狱书信，但是以弗所书里面他保罗就没有把提摩太的名字列在上面。这一点为什么我并没有答案，因为提摩太在第三次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完了之后，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的教会，所以他在监狱当中写信给后来在写信给提摩太前后提摩太时候提摩太书的时候，他就提到你在牧养教会里面的时候，在以弗所的教会里面有哪些事情要注意，要避免争端，然后要严责那些提那个遵守律法的人的教训。那另外所以讲到提摩太的时候，把上次并没有提到的就是在圣经里面使徒行传讲到提摩太，是我们都知道他是在特比或是路斯德当中的人。那当时特比跟路斯德呢，再加上比西底的安提亚哈，是在加拉太的行省，所以当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是写给一群教会，那里有一个名徒名叫提摩太，那是信主妇人犹太的妇人的儿子，但是父亲却是希腊人，所以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带他同去，只因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这是使徒行传当中所记载的。保罗呢看提摩太如同儿子，写了提摩太前后书给他，教导他要如何牧养教会。另外保罗也常常差派提摩太 为成为保罗的代表去牧养教会，是处理一些教会的问题。我们知道保罗他后来在帖撒罗尼迦被那些迫害匆匆离开到下面一站比利亚的时候，帖撒罗尼迦的人又知道他们在比利亚 又去了一群人要把保罗赶走，保罗匆匆的跑完之后，他到了哥林多，经过雅典到了哥林多，那个时候他非常担心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的光景，所以就差派提摩太 去那边。后来提摩太带回来好消息，所以提摩太保罗就写了提摩太前书去给那些教会的弟兄姐妹鼓励他们。另外还有在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也是保罗有差派腓立比去，因为他到了帖撒罗尼迦，很可能也会去腓立比教会，因为就在附近去看望他们。那讲到腓立比书的信息，我想我今天就不再做任何的这个总结，因为我们下面有七堂课，我们会讲到这个腓立比书的这个内容跟信息。那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把今天所要讲的这个经节我们念一遍。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请 Joseph Samuel Lee 帮我们念一下。Samuel 在吗？可能需要打开那个你的麦克风，帮我们念这一段圣经。我看不见。Samuel 对哦，请帮我们念这一段。
有听到吗？
刚没有听到哎。
哦，现在有吗？
现在听见。
现在有了。好。
OK， 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到十一节。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第三节，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 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地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我们是同心合一地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见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第九节，我所祈祷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耶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完了，哎，还有吗？哎，对，就十一节完了。
呀，对不起，是我的 internet 不稳定，刚刚好像这样又下来了。好，
还好还好，
谢谢谢谢，
不客气。
那下面我们刚刚第十一章一到第十一节，下面十二到二十节，可以请 Amy Chow 帮我们念。
第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皆因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因为我知道这事借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 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
哦，谢谢。那我们就来看今天这个腓立比书第一章的内容。那保罗的问安在前面，开始的时候保罗就写在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那这个仆人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是 doulos， 是其实真正的翻译就是一个 slave， 是一个 bondman。如果中文哈，我们按照准确一点的翻译，应该叫个奴隶。因为这个同样这个字呢 ，doulos， 保罗用在腓立门书阿尼西摩他写给的身上。他写给腓立门书的时候，就说你的这个奴隶逃跑的奴隶叫阿尼西摩，就是 doulos 这个字。所以保罗中文在这边翻译的时候是仆人，那个意思好像是比较缓和一点，但是在希腊原文里面其实真正的就是奴隶。那保罗跟提摩太呢，保罗跟提摩太他们就自己认为其实就是他们就是耶稣基督的奴隶，但是呢这个意思是好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愿意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命令成为他们的生命所活出来。另外还有一点在这边很特别的是，保罗并没有强调自己是使徒。如果我们看其他保罗写给其他的教会的书信的时候，保罗 always 强调自己是使徒。看下一这边哈，我把这边保罗写给教会书信开头的问安，就是第一章第一节，就里面有九卷书，是从罗马书一直到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那我们看见罗马书的时候开始，就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福的福音。哥林多前书也是蒙召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从弟兄所提尼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讲到后书的时候呢，就是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和弟兄提摩太。加拉太书开头就写做使徒的保罗，以弗所书就想到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腓立比书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哥罗西书呢，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奉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那帖撒罗尼迦前后书呢，就是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就并没有写到他们的身份与地位。其实在这边那另外写腓立门书，另外讲到写到腓立比书腓立门书的时候并没有写下来，其实腓立门书的时候保罗也是用同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在这边开始的问安当中，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一些蛛丝马迹，保罗对腓立比教会里面的这个他对腓立比教会的感觉是不一样的。他并没有，他强调使徒，他写信给其他的教会，强调把自己是使徒的这个称呼写在开头的时候，其实他是在是一个他的地位，也是他的一个权柄。那似乎感觉到，就是他写信给这些其他教会的时候，他用自己的权柄来让这些所收信的人呢，是有一个对他有适当的一个尊重。特别是在写信给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还有在这个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要开始用使徒的权柄来教导他们，来责备他们。但是在腓立比书呢，保罗他并没有因为用这样的一个，并没有需要用他这样的一个使徒的权柄来跟他，而是他在好像是讲到跟耶稣跟腓立比之间的一个关系哈。那另外讲到住在腓立比，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这边讲到了这个在腓立比的信徒里面的双重身份，一个是住在腓立比，一个是在耶稣基督里，一个是属世的，一个是属神的。其实我们现在每一个信徒，就像我们现在我们是住在 Bay Area 的，在耶稣基督里的信徒，在耶稣基督里的众圣徒。那这边也提到呢让我们看见我们的双重地位哈，我们虽然是住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要让我们虽然住在这个世界上面，但是我们行事为人是要按照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教导。那保罗在这里面 简短的问安当中呢，第一个他就说明了他跟神 他与神之间的一个关系，他是神的仆人，他是神的奴隶。他如果是用使徒的话，那他就是表示他的地位，他的权柄。但是在写给腓立比书的信当中呢，他是说明他跟神的关系。另外他在这边提惜提摩太，提摩太是在他跟保罗同行的有很多人，起码就是这边看在第二次的这个其实是保罗跟希拉的宣教之旅当中所遇见在到腓立比去的，但是可能当时希拉已经没有跟保罗在一起同工。路加从头到尾，从这个到腓立比的时候一直到保罗在写信的时候，路加都是跟保罗在一起的，但是保罗并没有把路加的名字放在前面，常常是在后面的时候，最后的结尾的时候把路加的名字加上去，就是说路加问你们的安，这样问也问安。所以在这边保罗是特别要提惜提摩太，他跟是站在同等的地位。那另外尊从哥罗西的圣徒的信徒为圣徒，这是这些他们信徒跟神之间的关系的。另外他也提到诸位监督诸位执事，监督呢是牧养的，执事是管理的，就像管理饭食在使徒行传里面那些的所选出来的七个执事。那保罗当时的他每到一个教会的时候，他都会，我们也看见他在第一次旅行布道，他从了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之后，到了特比路斯德，然后以哥念，然后他们就按着原路回去的时候，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有说，在使徒行传的这个里面就说，他们在各个地方为那个教会按立长老，还有设立监督。那讲到这边呢，保罗也特别的有一个 interesting， 他把圣徒放在中间，然后监督执事次序安排在后面。那通常我们的习惯呢，像我们譬如说在小组长里面会议，我们要起来报告的时候，我们要 address 的时候呢，我们都会说，哦，各位牧师，各位区牧，各位小组长。那但是呢，保罗在这边他这样子的问安的时候，其实他如果就像我们这边要讲话的时候，就是哦，各位小组长，各位牧师，各位区牧这样子。所以保罗呢在这边他把众圣徒排在第一位，就有点像耶稣基督所说的，在后的要在前，你在上的你要成为服侍众人的，你是要有地位的，你就是要来服侍大的，要服侍小的。这是我们在上学期 上一次里面在马可福音里面当中里面所谓天国子民的属性是这个样子的。那讲到监督呢，为什么其实监督就是长老。那在提多书第一章五到九节这边有一段就是讲到这个形容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请Peter 帮我们念这一段，就是提多书一章五到九节。
好，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而你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因酒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的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至持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
好，谢谢。在这一段我们看见他讲到设立长老之后又讲到监督，其实可以看出来这个是长老跟监督是同样的一个意思，所以这个长老监督就是长老的意思。那长老的职分呢，他是在教会里面负责教导的，然后那个长老的一些这个他的 qualification 呢，保罗在这边也跟提多也是讲了同样的类似的经节，在提摩太书前后书当中也有提到，但是我们就可以看见在这边监督就是长老。那另外恩惠跟平安，恩惠是从神来的，平安是人心中的感受。那另外一个 term 就是说平安也是在犹太人当中常常见面的时候 所会所会讲的就是 shalom， 像我们师母呢常常带人去以色列，然后他常常去以色列，他就有感受到这样，所以有时候师母在写给大家 email 的时候，最后面他会写 shalom， 就是平安的意思。那平安呢，就是犹太人见面的时候打的招呼，就像我们平常中国人所说你好，但是这个平安是犹太人。那恩惠呢 grace 其实是希腊人他们喜欢用的就是字，所以说在这边就报当时他们是在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是用希腊文写的，然后所以说恩惠平安都归于你们，那这个根源都是从神而来的，并且到最后把父跟主耶稣基督同列，都是在神当中。所以在短短的一个问安当中呢，保罗就把这么复杂的一些所有的关系很简洁扼要但是又提纲挈领的传递给腓立比教会的圣徒们。然后这一段保罗为腓立比圣徒的感谢跟祷告，保罗有许多的这个他写了十三封书信给教会给个人，那腓立比书是所有这个教会书信当中非常的独特的一点，因为他说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都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那我们想知道就是你知道在其他的这个教会在譬如说像哥林多的教会当中呢，保罗跟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一样。那保罗想到他们哥林多教会的时候，我觉得他一定是非常的头痛，而且哥林多教会的人呢对保罗的也非常的批评，因为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结党纷争，他们就有的说是我是属亚波罗的，有的说是属基法的，又说我是属保罗的，那更有人说是我是属基督的。那不只是这样结党纷争呢，他们中间两性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乱。那聚会的时候呢也是就是领到他们当时的聚会就是讲领主餐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的混乱。所以保罗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呢就严厉的责备他们，那就哥林多教会对他对保罗的反应是什么呢，他的信这是在哥林多后书第十章里面所提到的，就他来的信又沉重又厉害，及至见面却是气貌不扬言语粗俗的。讲到言语，所以他们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哥林多教会的这个弟兄姐妹呢跟保罗之间的关系是有非常有的张力那我就在想说你看知道我记得我大概好几年前我在修在生命和教牧领袖学院修了几门课的时候，我们就听见当时的我们的教务主任Joanne他就说我所修的那个是心灵导师心灵导师那个 track， 但是现在的那个 track 因为Joanne他已经当时那个教务主任他离开了我们现在里面好像也有类似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类似的 track， 但是我记得他当时就跟我们说过就是在美国的教会里面有一些统计的数字，就神学院的学生他们毕业之后五年之内一半以上的人就离开了服事的岗位，那要是到了经过十年之后他们的统计呢就 75% 到 80% 的毕业的神学生他们就都离开了岗位。我想这是一个很让我们痛心的事情他们每个人会去念神学院的学生一定是有一定的呼召，但是呢到了这个服事的场合之后因着跟信徒之间的关系他们就就是当初对神的热心就失去了那我想保罗呢我们感谢保罗他是有真正神的呼召，他也知道怎么样跟神建立一个正常的关系良好的关系，他不会因为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背叛他，教会里面弟兄姊妹的批评他，跟教会弟兄里面的弟兄姊妹的关系弄僵了而心灰意懒不继续走在这个宣传福音的道路上面。但是我们看见腓立比教会在保罗的心意当中呢，他是非常的特别，因为他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我就感谢我的神，每逢想念你的时候我就感谢 每逢我祈求的时候，通常是心里欢欢喜喜的祈求。我想我们在我在北美当中呢，我在北美也是有去过在东岸在西岸 有长时间参加过有四个教会啊。那每个教会在我心里面的感觉不一样啊。想到有些教会的时候，虽然我并不是那个教会的传道人，只是参与那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但是看见那个教会里面的一些情况的时候，我心里我可以跟弟兄姐妹坦白的讲，在有些教会在有些教会当中里面，真的是我经历过教会的分裂，经历过弟兄姐妹的结党纷争，经历过弟兄姐妹的真的是彼此在后面说别人的谗言。那甚至呢就像当时哥林多教会的，有的人说是我属保罗的，他就出去成立了一个教会，我是属亚波罗的，就出去成立了一个教会。然后甚至也有一个说我是属就像类似说我是属基督的，我们又成去一个，我说不满，就说你们这个教会都不合乎圣经，我又出去成立了一个教会。那最后还有一个说呢，就是我是属基法的，也去成立了一个教会。我真的在纽约，我在那边五年当中念书的时间当中，就经历过这样教会的纷争，一个教会变成四个教会，最小的一个教会就只有两个人，夫妇两个人，一个牧师在那边跟他们组织讲道聚会。所以说我们想到在信徒里面呢，其实我们真的当然，如果我们都是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所活出来的应该生命应该是彼此是一个合一和谐的生命，但是因为我们人里面的罪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到达合一。但是呢，这个腓立比教会在保罗的心目中，而且就腓立比的信徒，他们是非常的不一样。我们可以看见他们是一个从祷告就开始的一个教会，而且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教会。在保罗的心目想到他们就感谢就欢喜啊。我想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一个教会，或是一个地，或是在你跟你在你附近的，你想到他，因为他祷告的时候，你心里就欢喜，你心里就感谢。如果你有的话，真的是不仅是造就你，是他来造就你，而且不仅好像感觉是你造就了他，另外的是，当你每次想到这个人或是这个教会的时候，那这个教会也就造就了你。所以我们希望就是我们弟兄姐妹在读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能够思念思想怎么样在神所赐给我们的生命上面，我们能够忠心的能够按照主所给我们托付，我们思念我们活出来是配合我们得到的恩典。那另外保罗在这边也表达对腓立比信徒的思念上面特别是讲到你会从头一天直到如今当时腓立比书保罗在写腓立比书，跟当时他在第一次到跟律地亚 传教让受洗让他信主，跟腓立比当中有大概将近经过11到12年的时间。所以当腓立比的信徒一听到保罗他到了罗马之后，他们马上就差派以巴佛提一起去保罗那里，不仅以巴佛提带了这个金钱，并且以巴佛提他这个人也留下来服侍保罗，等于是说当成保罗的管家。因为保罗实在在福音你看他说在传福音上你我一同领受恩典他说 you all are partakers with me of grace， 就是在传福音的事上，保罗看腓立比书跟他是等于是腓立比书所有的人众圣徒跟他都是一同领受这个恩典，一同得到这个祝福的。为什么呢？我们也知道，就是我刚刚说过像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分堂那分堂真正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个是要祷告，再来就是你要有同工，第三个还有你有金钱去。那腓立比书他们教会其实是有一个宣教的意向，保罗从某个角度来说的话也可以他算是腓立比教会所差派出去的。虽然最早开始的时候是从安提阿教会保罗从那边出来的，但是在保罗的传福音的事工上面， 保罗的心里面看的腓立比教会是跟他一起同工的，因为他们有送金钱给他，他们差派了人去服侍保罗，并且他们在祷告当中也常常支持保罗。所以我常常在我心里面、能够在、心里面他能够、认为这个腓立比信徒跟保罗是一起同工的。另外他这边讲到，我无论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我一同得恩。其实这个辨明福音的时候，你是要讲到福音的辨明的时候，你要把它讲得很清楚，是在你分辨福音的真理，你要讲给人家。另外证实呢，可以说是你本身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在耶稣基督所、来到世上的时候，他所传的福音就是包括了辨明跟证实福音。他所在马可福音里面， 我要再讲一些马可福音的例子。那个从屋顶上面掉下来的那个摊子，四个人把它掉下来那个摊子，耶稣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小子你的罪得赦了。但是在旁边的那些文士心里面就在嘀咕说，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够有赦罪的权柄。但是耶稣呢，他讲这个事情就是他就辨明，就是说他有这个福音的权柄，就是说你的罪得赦免了。最后呢，之后他在 follow up with 一个神迹来证实他所讲的这个福音是有根有据的。所以耶稣就跟那些、知道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在心里面嘀咕，所以说就跟那些人就跟他们说，那哪一样是容易呢？你跟这个人说赦罪容赦，你的罪得赦了容易，还是你叫他起来行走容易？但是为了要让你们知道人子在世上有赦罪的权柄，所以就吩咐那个摊子说，你起来拿起你的褥子走了。结果那个人马上就把这个褥子拿起来就走了。这个就是辨明跟证实福音最好的一个例子。那另外保罗，我觉得保罗他在传福音的时候 也是这个样子。我想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当他从要第三次的保罗第三次的布道旅行，要从他在以弗所，然后到了哥林多，然后再从上面到了马其顿，要回来的时候，他有经过这个叫做什么特罗亚。在特罗亚那边，他们一见到那些信徒的时候呢，他就跟他们讲这个耶稣的事实，就讲到这个半夜，讲到天亮。就在半夜的时候呢，有一个年轻人就坐在窗台上面睡着了，结果不小心呢就掉下去了。那保罗就去看，就伏在他身上为他祷告，说他的气还在。所以我看见保罗在这个地方，他跟弟兄姐妹讲福音，就是要把福音的真理清清楚楚的跟弟兄姐妹说明。那说明了之后呢，后来事情有需要了证实，结果这个福音就神迹奇事，就跟着这个福音来，把那个青少年人，后来保罗讲完了天也亮了，然后他们就把那个少年人带到保罗面前来，一看哦，没有任何事情，然后因着这个样子，大家心里面都得到非常的安慰。所以这些就是呢辨明跟证实福音真正的一些例子。另外保罗为腓立比的信徒的祷告呢，是要蛮有爱心、知识及辨识的能力。那爱心，这个爱心在这个希腊文里面就是 agape 这个爱。那保罗所给他们的要求是要蛮有爱心，并且知识及辨识的能力。那讲到知识跟辨识的能力呢，我觉得更可以想到的就是、又回到马可福音里面。你看在不知道我们很多一些、这些弟兄姐妹也马可福音你们也上，就是上个学期也上过，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祭司长那些文士，他们在宗教里面的知识是非常的丰富，但是呢他们却没有辨识的能力，看得出耶稣是真正神所差派出来的，是神的儿子差派出来为要拯救世人。所以保罗在这边跟他们讲的时候，你要有知识及辨识的能力，其实他是语重心长的。第一个就是他也知道 有很多的这个弟兄姐妹呢，他们信了主之后有了知识，但是呢又有一些人，就像我们看见很多这个基督徒他们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就要把其实特别是犹太人的犹太人的基督徒，就是 Messianic Jew、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 Messianic Jew， 那些犹太人呢，他们进到这个基督教里面的时候，他们老是摆不掉他们过去的一些遵守律法的那些习惯，所以他们也把这些他们在摩西律法当中的那些割礼啊，那些守日期啊，守条例的，想要把它放到这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那这个就是没有辨识的能力。保罗呢，其实他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但是当他完全认识耶稣基督之后，他就知道那些律法当中是没有办法完全能够丢掉的，就律法是不能没有一点的地位要掺到这个福音的真理当中。所以他在腓立比后面也有说过，我将万事都看成粪土，就是他过去所学到的事情，在犹太教里面所学到的事情完全都是粪土。其实他那个这个粪土翻的字，就是说就是大便的意思，就是非常的又臭又脏，我要甚至远离他都来不及。那另外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那这个分辨是非其实在希腊这个原文里面，就是要不仅是要让自己能够不犯错误，而且呢也不让别人有过失。其实这个就是诚实无过的意思，诚实无过分辨是非的意思，就是说不仅你要让自己不要有过失，另外你也要使别人没有过失，在你周围的人，那靠着耶稣结满仁义的果子。那讲到这个，我们就知道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一章里面讲到那个橄榄树的枝子，就是说我们这个枝子插在橄榄树上面，其实是根据那个根所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养分，我们才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那我们也可以想到，就是这个一个树呢，要是你结满仁义的果子，它一定是要非其中有很多的条件，就是说它所得到的养分是要 constantly， 就它这个根要扎得深，然后呢它也要有阳光，还要有水，还有从那个里面地里面吸取各样的矿物质的养分到这个树上，它才能够结满的果子。而且这个果子呢，我们也知道仁义的果子，这个果子呢是要有公义，要圣洁，就是所有一切就是好的，而且是治好的，才能算是仁义的果子。若是这个果子是酸的呢，我们若是这个果子应该它是甜的，结果它结出来是酸的，那个不是仁义的果子。所以在一个耶稣基督的生命当中，如果是结仁义的果子，我们看见有几个不能少的事情，就是说你一定常常的要在主里面，你要常常的跟主有这个关系，你要经常的有神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的供应，就像这个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凡他所行的尽都顺利。这个就是一个保罗为腓立比教会所祷告的一个图像，是要他们丰丰富富的像一棵大树结满仁义的果子。再来保罗呢讲到他说明目前他讲到他目前的处境，第一个他因为做了监反而兴旺福音。他保罗虽然被捆锁，但是呢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我益处。所以说保罗活的时候，他就是活在基督，把他从里面的基督活出来。所以你虽然可以你用铁链把保罗捆住，你把他用兵丁看守让他行动不自由，但是呢你却没有办法捆绑住保罗心里面的那个基督。不止在这个罗马在这个他罗马这个被看守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历史学家甚至说他虽然有适度的自由，但是 这个罗马的兵是一天好，可能是一天 三班或是六班来更换保罗，甚至有的说就是保罗他晚上睡觉的时候呢，都要跟这个兵用一个铁链捆锁在一起，那白天他不管到什么地方看守到这个兵的时候呢，都跟他一起去，而且他的行动可能都会被限，很多的行动呢并不是说他要到什么地方去都可以去，他所的行动呢都是会被限制住的。但是虽然这个样子，那保罗里面的基督呢却没有办法被这个捆锁能够捆锁得住。最好的例子我们看见他说御营的全军就是来看守保罗这些侍卫呢，这些兵丁他们都听到保罗的，都听过保罗的福音，保罗可能是跟其他的人讲，他们在旁边得听，或是如果没有人听的时候保罗就跟他们讲，所以他们不管怎么样他们都听到了福音。而且我们也看见就是连这个在离了半个世界远的地方，从一个从哥罗西逃跑的一个奴隶，就是阿尼西姆，那这个逃跑的奴隶呢，他们要去的地方呢，一定他们是去到人多的地方比较好混，比较好掩藏他们的身份，不会被暴露他们这个逃亡的身份。所以那个阿尼西姆呢，他从哥罗西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城，逃到就辗转就到了罗马，就到罗马的时候，你看见怎么可能这个逃跑的奴隶跟保罗会碰到一起，然后保罗把传讲福音让那个阿尼西姆知道呢？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从这个阿尼西姆Onesimus 能够听到福音，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个保罗坐在监狱里面虽然被捆锁，但是你却捆不住保罗心中的基督。那在我们的身上呢，我们基督的生命在保罗里面，那基督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那我们是不是能够像保罗一样活出基督的生命啊？其实有 我在准备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看见保罗的生命，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是非常的惭愧的。那我也希望弟兄姐妹，当我们在读这个腓立比书完了，这是我们研读腓立比书的时候，当我们看见保罗的生命，我也希望弟兄姐妹们就效法保罗的意，效法保罗的生命，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 生活的圈子里面，我们把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来活出来，效法保罗一样。对了，还有另外一个这个是第一次保罗被监狱这个关在监狱里面，在腓立比，特别是他写给腓立比的时候呢，那些腓立比的信徒更能够知道，因为当时保罗就是被下到监狱里面的时候，那我们看见保罗他被下到监狱里面的时候，他并不是自怨自哀，而是他是赞美神。但就在这个赞美的过程当中，神奇奇事发生了，就地震，就把那个保罗的捆锁就同步就震掉了。那我在想，常常要时候我们遭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譬如说我们有一个病需要得医治，然后我们祈求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就祷告的时候祈求啊，主来医治啊，你来把这个所有这些恢复我的健康，然后把这所有一切的苦楚离开。但是保罗呢，他被捆锁了之后，他并没有就是求神把这个捆锁脱去，然后把这个狱卒离开，让他们瞎眼。但是呢，保罗他所做的是什么？就跟希拉在那边就赞美神。那赞美神的时候，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那其实我觉得在保罗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是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体贴了神的心意，而且基督的生命也在他的里面，因为他知道他在神里面有一个信靠，就是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第十九节这边形容的是当时在罗马被监禁的情形，但是同样的可以第十九节应用在当时保罗在腓立比监狱当中的情况。他里面他知道当他赞美主耶稣的时候， 他就会得到帮助，就会得到得到得救。那另外保罗在这边也讲到，传福音的动机虽然不同，但是福音被传开了，他就欢欢喜喜。那有的动机是出于嫉妒纷争结党不诚实呢，另外有的动机是出于好意爱心，无论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我刚刚也跟大家讲到的，我在当时在纽约念书的时候，其实那个教会的纷争是我去之前一年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发生了。那当时的就是牧师，教会里面的长，一个年轻的牧师，然后跟一个教会里面的请牧师来的这个教里面的长老跟执事，然后就是他们当中有一些对这个这个信仰上面有一些事情真的是就有争端。那后来呢，那个教会就分成两个教会，有一批弟兄姐妹就支持牧师，有一批弟兄姐妹呢就支持这个长老执事。后来那个教会就分成，当时这个我没有经历过，但是呢我去的时候他不到两年，所以那些结果我不知道这个教会的背景，所以我们当时去到那边的时候呢，我就跟我太太，我们去每个去为了要找教会嘛，我们两个教会都听过，然后就在那个附近，就是在纽约长岛，然后就在那个附近呢，就只有两个主要的华人教会，那我们就去了。当时不知道这两个教会原来是一个教会的，结果我们去了就是要找教会，看看哪个教会合适我们。结果我们两个就去了之后，没想到那两个教会的人就来探访我们，然后探访我们跟他们熟了，稍微熟悉一点，其实还不很熟，就是见面第一次或是第二次的时候，他们就在说另外那个教会不好，然后这个教会说那个教会不好，那个教会说这个教会不好。那当时呢我们又在学生的团契当中，那学生团契呢是一个中立的，然后这两个教会里面的人呢弟兄姐妹都来，然后你就可以看见在那个学生团契当中呢就有 tension， 就有纷争，就有结党，然后这个教会的人想要拉新来的学生去那边，那个教会的人想要拉新来的学生去他们的教会。所以我们当时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就而且那个时候我也是刚刚信主没多久，就觉得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到最后到了一个地步我们觉得两个教会我们都没有办法待下去了，因为你去教会没有多久你就会碰到一个弟兄跟你熟悉了之后，然后跟你谈话，谈就会讲到另外一个教会的人做事怎么样。那你去另外一个教会，然后久了之后，人家跟你熟悉之后，就有弟兄姐妹来跟你讲是这个教会怎么样，那个教会怎么样。所以到最后我们弄的一个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就两个教会都不去了，然后我们就去美国的教会，然后在那边我们在那边念书有五年的时间。当我们回想起来的时候呢，真的是那当中所经历过的那些事情，但是到现在我们想起来的心里面就好像是在一个旷野当中，到了干旱无水之地，教会里面弟兄不合一，真的是给很多的信徒生命当中带来很大的伤害。但是我觉得在那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神有他的美意，虽然我们所经历的那个华人教会让我们很伤心，但是我们在那个我们到美国的教会当中呢，就遇见了一对就是宣教士的一个女儿，她的爸爸是医生，是在当时山东是个宣教士。那我们去看见她的时候，她已经六十几岁了，所以她是在中国山东出生的，她会讲几句英中文，但是很有限的，但是她就对中国的学生特别有这个好感，有爱心。所以说我们一去那个教会，第一次结束的时候他就来邀请我们去，他要跟我们讲话，然后后来呢他成为我们的 host family。 那每年 感恩节、圣诞节，甚至还有复活节的时候，都会被请到他们家去吃这个道地的这个圣诞节大餐、感恩节火鸡，然后复活节的一些这个当地的一些，就是在美国文化当中。所以我们在纽约那边当中呢，也是经历神的恩典。后来我们跟他还是很有，从纽约离开之后，后来工作，后来回过了大概7年8年之后，又回到东岸，虽然在 Boston， 但是我还特别到纽约去看那个这个叫做 Mr. and Mrs. Haywood。当我们再去的时候呢 ，Mr. Haywood 他已经过世了，只剩下 Mrs. Haywood 啊。那我当年离开纽约的时候，在他们家里面种了一颗小小的木棉花哈，结果那颗木棉花我们再回去的时候已经长得大概有将近一层半楼那么高了。那我们感谢，就是说虽然因着教会里面的嫉妒纷争结党不成实，但是神在让我们在生命当中的另外一个范围当另外一个范畴当中认识了一个真的是真正属神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言语不通，虽然他是不是文化上面就是有一点隔阂，但是呢也让我们他真的是爱心接纳我们，让我们看见在一个爱主的基督徒是怎么样子的。所以不管怎么样，就是保罗他，但是保罗却在这边说呢，不管怎么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那后来呢我也有机会听到当时那边的纽约的两个教会的一些信息。那因着时间的关系，那两个教会呢，当时的当事人也都就是都过去了。那后来这两个教会当时也就他们在自己各自的教会当中呢，他们也积极的传福音，两个教会当中的嫌隙呢，他们也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爱，他们愿意摆下来，所以在那边一起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保罗最后，保罗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那保罗呢，这个在我身上照常显大，照常显大的这个生命呢，我们在这边感觉到保罗他讲这些话，我想我们现在我还没有看见哪一位牧师或是哪一个传道人可以这么狂妄的，就像保罗在这边说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真的是我们在每个人呢，我们在神面前都有我们自己不足的地方，都有我们自己需要被对付，需要 被修理的地方。但是呢，我觉得保罗基督的生命在他身上就是赤露敞开的完完的彰显。所以保罗他讲这些话并不是夸口，而是呢他讲这些话，我觉得他是可以真真实实的他去把它活出来的。基督的生命可以在保罗的身上完完全全的活出来，并且凡事要放胆，无论是生或死总要在我身上照常显大。保罗在耶路撒冷圣殿里面被捕的时候，那些犹太人一群人来要来把他抓起来要打他，就是后来从那个罗马的军营的那个当中出来那个千夫长，保罗只要讲几句话就叫那个千夫长信服保罗，让保罗跟大家众人讲话。那另外呢，保罗到了狱营，在这个当中被羁押了两次，犹太人他们就要犹太人他们就有40个人，他们说我们要杀保罗，没有杀他的话我们就不吃不喝。后来保罗的这个侄儿知道这个事情就去告诉他，然后保罗就叫他的侄儿去跟这个千夫长讲，就千夫长呢就因着这个信息他相信保罗，就把保罗马上 连夜的送到该撒利亚去。那他在该撒利亚的首都当中呢，在该撒利亚那个当中，那些巡抚啊那些妃都来照样听保罗所讲的话。我们可以看见真的是保罗的生命不仅是在信徒上面，他到非信徒的当中里面的时候仍然是一样，他把他的耶稣把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来。那甚至呢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犯人，但是犯人他被押解在那个船上面要送到罗马的时候，船上有278个人， 押解他的那个两个百夫长呢，那个百夫长也听保罗的话，然后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可以看见他不管保罗呢，他不管到什么地方，他就像一个这个 plague、哦、就像我们现在这个 COVID 这个新冠疫苗、哦、我们大家都是很容易被感染到，就像是这个 Omicron、啊、还现在还有 the BA2 的 variant、啊、就是很容易被感染到。所以说保罗呢 in a sense 就是说保罗就像一个这个搅乱天下的人，你们看、啊、就是他叫搅乱天下的人，他不管到什么地方，他就是要把他里面那个耶稣基督彰显出来。他抓到机会，不管你是外邦人，不管你是犹太人，他都是要传。所以这个样子的生命就是保罗基督在他身上显露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可以切过去 往下面的经节再看、哦、就是我们下一次会讲，就不管他是生的，是不管他是活的他是死的，他说我活着是对你们有益处，其实我死了也对我有益处。他觉得死了以后去跟耶稣基督连在一起，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是呢他没有死，也神仍然留在他在这个世上，为着是要有更多的人能够透过保罗认识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的生命在他们身上完全彰显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好，那今天、我们所讲的课就到这个地方。那另外最后还有就是把一些 reference 的一些查考的经节、哦、我也附在这个投影片当中，我会把我的这个今天讲课的内容的教材这个投影片我会、forward 给弟兄姐妹、哦、这个是一个喜乐。喜乐在腓立比书，我们知道在腓立比书当中有 喜乐，或是说这个 rejoice， 英文上是两个字，但是中文的时片中文翻的时候都是翻到喜乐。那我在这个做 word study 查的时候呢，我是用 King James Version， 因为 King James Version 是、可以说是比较忠实原文的一个 translation。 另外有很多这个像 Strong Concordance， 它把每一个希腊字每一个这个希伯来每一个那个希伯来文的字它都弄一个号码，所以你根据一个号码一查的话都可以查出来那个字原文 exactly 用的是什么。因为原文它翻译成英文或是翻译成中文的时候，有时候因为前后文的不一样它不会有固定的翻译。那但是如果我们根据这个concordance 来查的时候，所有他在这个圣经里面用到 joy 或是 rejoice 的词就会出来。所以在这边这个腓立比书是一本喜乐的书，他讲到 rejoice 或是 joy 的时候全部有16次，是在12个经节当中。那有些经节呢甚至用了两次，比如说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again I say rejoice。 那另外呢 for the same cause also do ye joy and rejoice with me，就是在耶稣里面、就是你们要跟我一同喜乐、啊、这是 rejoice。 那另外还有在腓立比书里面更常出现的一个是在基督里，那英文翻译的时候就是 in Christ 或是 in the Lord 或是 in him。 那在基督里呢其实出现了更多，是18次，就是在腓立比书。所以腓立比书里面你如果最想看到的一个字就是在基督里的喜乐，其实就是两个，喜乐是一个腓立比书的一个征兆，然后在基督里是一个，也是靠着在基督里的喜乐把两个合并在一起，这个就是在基督里的喜乐。好，那另外还有我就是提到就是我作业的时候呢，我有问我会把上次的作业我可能记得比较晚一点的哈。那谢谢有位这个姐妹，她特别 email 来问我有没有作业啊，然后提醒我让我把这个作业送出去啊，谢谢 Selina。 那后来我之后我想这几次我会把这个作业早一点发出去，另外我把这个 PowerPoint 哈、啊、我也会把它送出去。另外还有跟那讲到这个，我其中有问这个上次作业有问一题，就是说弟兄姐妹你最喜欢的圣经的书卷是哪一卷哈、啊？有很多我期盼的是是不是有人会想到说哦，腓立比书是他最喜欢的书卷之一啊？ 但是后来现在所教的同学当中好像并没有看见一个。那腓立比书其实是很多弟兄姐妹很喜欢的一卷书卷。那我刚来美国的时候甚至碰到一个传道人，他在念神学院，他说腓立比书是他最喜欢的一卷书，他甚至 commit 他要把整个腓立比书完全的背下来，因为腓立比书当中实在是有太多的这个经节是非常的宝贵，当我们记住它的时候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发挥出来，在关键的时刻是可以发出来非常大的功用。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腓立比书当我们在这边念的时候呢，有好的经节的时候你要把它记下来，因为背起来，因为这些经节呢可以在我们生命当中真的是需要的时候就会发挥出这个无比大的功用。就像保罗在这边腓立比书里面第四章十三节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今天我们的课程就到这边结束，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也把弟兄姐妹甚至在这个礼拜散去的时候，我们就求主你，真的是你的圣灵与他们同在，真的是把我们每个人在每天的生活以及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思想保罗，能够把保罗的生命活出来，不只因为耶稣基督你的生命是在保罗的里面，让我们也真的是效法保罗，把耶稣基督的生命从我们里面能够活出来。感谢主，从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